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也很高兴我们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谢谢。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不同的身份，对不对？啊，比如说是已经做爷爷奶奶的，曾是做人家父母的，也做过人家小孩子，对吧？我们在这里有不同的工作的，我们也许是学校的老师，也许是公司的职员或是老板，我们都很这样，很重视我们的该做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做什么呀？做人要守本分，对吧？所以做父母要有做父母的样子，做孩子要有做孩子的样子，做老师有做老师的样子，做员工有做员工的样子。所以守本分是我们做人的基本道理，对吧？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耶稣的一个比喻。那么也许你要好奇，在耶稣里面的很多比喻里面都讲到仆人，都讲到什么Manager 管家，而且呢，他通常在讲管家或者仆人的时候，都是跟什么？跟他的门徒讲的。事实上，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神创造宇宙万物，到第六天创造人的时候，神怎么说？我们要照我们的什么样式，照男照女，对不对？要人怎么样管理？水中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的兽，来，叫我们管理。当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在伊甸园里面不是有很多美好的植物植物吗？动物吗？神交代亚当怎么样？叫他管理、检修怎么样？伊甸园。所以从神创造的角度来讲，我们本来就是神的管家，这是我们的身份。但是呢，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我们就发现到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不愿意当管家，我们要像神一样做主人。所以就给什么？就给撒旦一个机会，诱惑夏娃跟亚当来违背神的旨命，他们想要吃智慧果，就能如神一样，这非常重要，如神一样能够知善恶，如神一样就表示我们不愿意再当神的管家，我们要像主人了，就是一个开始。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本分，我们不认识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一切的灾难的开始就是我们不守本分。所以当主耶稣在给很多的比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门徒，他不是用仆人，就是用管家，他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以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该怎样做神的管家，做神的仆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是讲一个精明的管家的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对门徒讲的，这对象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对什么人讲什么话，因为他对什么人讲什么话，都是希望听的人能够怎么样，能够知道讲的人什么意思嘛，对不对？如果说我跟我老婆一天到晚都讲什么，讲物理学的东西，讲什么东西，她也听不懂，我们就没有办法沟通。所以跟什么人讲什么话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开始，主耶稣基督是跟什么？跟法利赛人跟文士讲的，讲三个比喻，讲三个迷失的比喻。因为法利赛人文士看到耶稣跟罪人一起吃饭，对不对？他们就很惊讶说， 拉比就是老师，在犹太人里面，你怎么会跟什么罪人一起吃饭呢？所以他们就很奇怪，所以耶稣就用什么？用三个比喻来跟法利赛人、文士讲，用什么比喻？迷失的羊，对不对？你如果有一百头羊，有一只羊迷失了，你会怎么样？放下99羊去寻找那迷失的羊。还有什么？迷失的一块钱，还有迷失的两个儿子，就浪子回头故事。一个是小儿子，对不对？迷失了出去了，一个大儿子在家里，他一样迷失了，他一样看不到神的爱，他父亲的爱。所以当主耶稣把这个神的爱怎么样去寻找迷失的人讲完之后，第十六章一开始对他的门徒说，你知道吗？主耶稣说他到地上来是怎么样？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他很希望他的门徒也有同样的心智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这跟第十五章是连下来的。第十五章是讲给法利赛人文士听的，第十六章是讲给他的门徒听的。好，我来念，大家看的时候也可以思想一下，这一章是对门徒说的，也是对门徒鼓励的，希望门徒有同样的心智，要有聪明智慧。他是举这个比例。好，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样的，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了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地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 有。管家说，哪里的账？快坐下来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 管家说，哪里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玛纳。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好，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感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愿神你与我们同在，亲自来开启我们的心，把你的话语开展出来，让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听的，都在你里面得到丰盛的慈爱，而且你的带领，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也能够行主你今天所要教导我们的。谢谢主垂听教导，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四个主题，从这段故事里面，一个聪明的管家，第一个对未来用心，一个聪明的管家对小事忠心，一个聪明的管家对侍奉专心， 最重要的一个聪明的管家要对主人贴心。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么教导我们。最开始耶稣对门徒说，对吧，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钱到一个地步必须要请个管家来管理他的钱财，可是因为他浪费了主人的钱财，怎么样，主人就要把他辞退了，就叫他把账弄清楚过来。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哇，我要快被炒鱿鱼了，快没有工作了，怎么办？这句话，我将来做什么呢？我将来做什么？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来到美国，也许是机会也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有一个怎么样对将来打算的，对吧？你为什么来美国念书？哦，我想要拿学位，将来找个好工作，对不对？也许娶个好老婆，生个好小孩等等的，你总是有个将来。如果一个人不为将来打算，他是走一步算一步，我们说这个人不怎么样，可能没有什么很大的前途。所以主耶稣要他的门徒要知道为将来打算，为将来打算是一切你现在所行的一个基础。关心将来，关心将来干什么？好叫我不做管家之后怎么样，我还有地方可以去，我不用去怎么样去锄地，我不用去怎么样去当乞丐伸手跟他要钱。所以我关心我将来该怎么样，我现在就要怎么样。所以这个仆人这个管家他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他知道该怎么做，他做的东西是为了达到他将来避免的一些他不想要的东西，而得到一些他所想要的东西。所以关心将来是他所有行动的一个基础。这个管家如果相对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哪里吗？我们将来是要跟神在一起的，我们将来在永恒里面我们是跟神交账的，我们将来是站在神的面前让神说你是忠心怎么样良善有见识的管家仆人，还是你是这个恶仆被丢出去。我们真的重视我们的将来吗？也许我们重视前面的两年，前面的五年，前面的十年，可是你重视三四十年五六十年七八十年过后你那永恒的将来怎么样吗？所以关心将来是一切未来的你所采取行动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仆人呢，他既然知道他将来要怎么样，所以他采取行动。第一个行动是什么？OK， 太快了。那 anyway， 第一个行动是什么？一个把他欠他主人债的钱的人怎么样？一个一个的叫来，一个一个的叫来，表示什么？他很仔细哦，他没有漏掉一个，他做事非常仔细。这个管家，他知道有多少人欠他主人的钱，所以他一个一个的就叫他主人。欠他主人债的来，所以表示他处事非常仔细。有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处事不仔细的，你想一想在我们教会当中一年有多少人来拜访我们教会，有多少慕道有经过我们这里，我们有没有一个一个的怎么样跟他联络，跟他希望他来，希望他信主，我们怎么样啊？你要来就来，哈哈，你不来就算了，反正这神的事情又不是我的事情，你信不信主跟我什么关系啊？ No， 这个聪明的管家是一个一个的怎么样叫他们来， 表示他心里很仔细。 OK 啊，第二个，当他叫 那些人来呢，问他们什么？你欠我主人多少钱？你要知道他是财主的管家，他应该知道你欠我多少钱的，你欠我主人多少钱的，怎么变成我问你，你欠我主人多少钱？所以你要知道他问的时候再怎么样，再给那个欠的人有一个更深刻的意象。为什么？因为我下来要给你减免了，我下来要给那个，所以他怎么样？他要提醒这个欠的人，你有多少不足，你欠多少。这聪明的管家，他让欠的人再次的思想他欠多少。在思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旁边有很多的慕道友，我们所关心的也许是家庭小孩怎么教育，事业怎么样啊，其他的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也不管。可是我们有没有关心到他真正灵命上的缺乏不足呢？我们有没有引导他去看到说，其实你现在很好，但是还有更好的你还没有得到呢，你还没有享受到呢？这种不足的地方，我们是不是有提醒我们的慕道友，有提醒我们周围的人，你到底还有多少好处还没有享受到？还是我们本身自己，我们自己就觉得我已经很好了，我也满足我自己现在的，或者我们过了一个生活，我自己也欠缺的不得了，让别人觉得我不需要来跟你一样。我所以你要看这个聪明的管家，他聪明到一个地步，他不落掉任何一个，他提醒你到底要欠多少钱。然后呢再来，当他说多少钱的时候，他叫他怎么样，拿你的账来，快坐下来。你要知道，我不知道通常因为这个应该是有很有钱的财主，而且欠了一百楼有，这个是很多的，差不多这一百楼有的话差不多他六年的工资，一般来讲是六年的工资你才可以买一百楼有。 OK， 所以这是一个大笔的生意在来往。那通常呢大笔的生意来往是我跟你借钱，怎么样，借方有一个什么账簿，借方跟什么贷方都有一个账簿，这样以后要还钱的时候才可以对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呢怎么样，这个管家说拿你的账来，就是拿你那一方面的账来，怎么样把它改了。当然怎么样，这管家自己也改了。这一个重要的字，快。为什么要快？为什么要快？第一个，小偷偷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当下快嘛，拿了就走啊，有没有说慢慢慢慢慢的，当然当然就是他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要快嘛，对，快。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怎么样，他提醒我们为了得自己好处的时候我们都要快，如果没有想到为得自己好处的时候我们就慢。我们在基督徒的时候想到他这个怎么样，这个聪明的管家他做事情就是快速不延迟，相对我们基督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没关系啦，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有一个故事啊，在撒旦的家里面，撒旦就找了四个小鬼来说，我们要怎么样使那个基督的福音不要传开，使人不要信主。那第一个小鬼来讲说，哦，跟他们说没有神他们就不会信主了。他说不太可能啊，因为宇宙万物的表现出来的就是有个神嘛，对不对？我们刚查罗马书第一章怎么样，人所能看见的怎么样，神已经明明的什么显明了，神的永能跟神性已经明明显明给人心看了，叫人怎么样不可推诿。所以你跟他说没有神，这是行不通的。 OK， 好， 那跟他说，那没有天堂，没有天堂，人家都不会，就不会想去天堂嘛，啊，不会想天堂就不需要信主嘛。他说不可能啊，可是人心都是向往一个天堂啊，即使你不信主，你信别的宗教怎么样？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名词没有？对，也都是什么啊？你要做好事，做好事，做好事，你死后就可以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天堂嘛。所以你跟他说没有天堂，人家也不相信，好吧？你说没有地狱，第三个说没有地狱，那撒旦也说啊，这也不行，因为大家知道人都有良心，做亏心事就会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下地狱。所以你这样讲，人家也不会相信。那第四个小鬼就说什么？跟他们说不要急，慢慢来。撒旦说对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基督徒跟慕道来说啊，你不要急，慢慢来，你好我好大家好，反正时间到了你就信主了。这是撒旦的魔计的诡计。撒旦的诡计不是来怕你，不是来吓你，而是告诉你，给你赐好的，给你好的家庭，给你好的学位，好的工作，好的薪水，好的小孩，什么都很好，只要你不认识耶稣基督，只要让你觉得你不需要耶稣基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急，我们延迟，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不够聪明。好，在这里本来是一百篓油的写了50，一百担麦子的写了80。你要知道一百篓油收6年的工资，所以怎么样，把它减了一半，所以它有3年的工资。所以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跟我们中国人一样，怎么样，受人捐低怎么样，报与泉涌，对，我受了你一点好处，然后以后我有机会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好好的报答你。所以呢，这少了这50呢，等于是3年的工资，报与泉涌的话可能是30年了。就是100担，这100担的麦子写了80，少了20%，这20担的麦子也差不多是2年半到3年的工资。 OK， 这只是这里耶稣只是讲两个人，你看一个人的话，你看这个财主怎么样，嘛这个管家怎么样，他以后不用担心了，就算他怎样没有工作了，他以后没有不用担心了。你说他聪不聪明？他聪明啊。所以呢，主人就夸奖他什么？不是夸奖他的不义哈、哦，大家看清楚啊，是夸奖他做事的聪明啊，不是夸奖他不义的行为啊。所以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啊，这个主人怎么会夸奖这个管家呢？他的不义呢？不是，是夸奖他这个他为未来很用心，知道为了安排未来的路。所以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说啊，我们光明之子就是讲我们基督徒，今世之子就是讲了一般，就是一般人在世上的人，他们对他们未来呢，比我们基督徒更加用心。所以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鼓励什么？鼓励他的门徒，在第15章讲什么？主爱迷失的人。耶稣到世上是在寻找迷失世上的人，要使他们得救。那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智，怎么样，在做事情方面，对未来方面，我们也要聪明，也要聪明。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世上不义的钱财就是世上的钱财，这不义的钱财相对于什么？永存的账目里面。所以不要把它想成钱都是不义的，钱本身没有不义，钱是中性的，只有用的人不义，我们用的人不义，那个钱才变成不义。 OK， 所以这个不义的钱财只是世上的钱财。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用世上的钱财，因为这世上的钱财总有过去的时候， 等我们躺平的时候，那钱财对我们来讲一点都没有用处，我们带不走嘛。对，我讲一个笑话，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死的时候，他跟他律师讲什么？把我所有的钱都换成现金，把我什么东西换成现金，然后呢，当我躺在棺材里面的时候，把他都放在我旁边，跟我一起陪葬。啊，律师嘛，只是律师要遵守那个，对不对？然后律师说好。然后那个律师的朋友说：“啊，你真的要这样做吗？”我说：“对啊，只是呢，我写了一张 check， 我写一张支票。如果是500万，我就写一张500万的支票给他，放在棺材里面。那现金我拿走了，反正我给他一个支票嘛，有用吗？”钱财有无用的时候，所以我们到底有没有看到未来？我们到底有没有重视未来？当钱财无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当钱财有用的时候，能够为我们未来做准备，能够怎么样使那些朋友，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那些朋友怎么样在天堂门口接的怎么样欢迎我们？这就是耶稣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对未来要用心。我们又说，在路加福音前面讲到有一个故事，耶稣也在鼓励怎么样？鼓励他的听众怎么样？当我们有钱财摆设午饭或晚饭的时候，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来报答你。到了义人复活，就是我们到了审判的时候，我们到了神国降临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你就要得到报答。如果现在我们所做的马上得到报答，我们报答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所做的如果没有办法得报答，我们就所谓的积财宝在天，积财宝在天。用一个比喻来讲，我们都是在地上的客旅。 OK， 好了，你们到地区去玩，你晚上住在那里，你住旅馆，对不对？你会在旅馆里面买皮沙发椅吗？你会在旅馆里面赶快去买一些画来叮叮叮叮叮叮叮吗？不会吧？为什么？因为你说你住一两晚就走了嘛。可是呢，如果说今天 OK， 访问学者，他们来美国住一阵子 OK， 可是他总是要回去嘛 OK， 可是他们回去之前，我看很多人就怎么样，买了很多东西，对不对？货柜啊，里面装什么东西啊，怎么样寄回去嘛？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总是要回去原来的地方，怎么样？那是你住的地方，所以你的东西要寄过去。有时候好的，你一定是寄好的东西嘛，你不会寄你们家垃圾桶寄过去嘛？你先寄好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在地上只是客旅，我们住的是旅馆，我们的家是在天。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的东西怎么样慢慢慢慢的积到我们的天家。这就是为什么叫做积财宝在天，因为以后那个是我们永远要住的家，我们在这里只是短暂的。我们在地上积财宝我们带不走，但是我们在天上积财宝，那个就是我们在上面的赏赐。那第二个，耶稣也希望他的门徒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忠心，事无大小。如果我们在小事不忠心，我们很难期望这个人在大事上也会忠心。如果你今天只是赚10000块钱，在教会对基督徒来讲，你没有办法十一奉献，等到你赚100万的时候，你也很难十一奉献。从小看到大，那么这里讲的 小事大事，地上的钱财，就不义的钱财，还有真实的钱财，别人的东西，还有自己的东西。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我们刚才所念的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什么？一切的东西都是神所创造的，对不对？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讲，神创造了宇宙万物，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世上无论大事小事，一切的东西都是神属于神的。在哥林多前书讲到什么？我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有求于管家的，就是中心。所以今天，对不起，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是管家的身份，我们以为我们是什么主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以为我们可以做主，我们没有听从主的命令，在事情上忠心，就跟那个小儿子一样，怎么样浪费了他爸爸的所分给他的财产，就像这个管家一样，他浪费了财主的财产。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忠心。当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管大事小事，地上的财物，永恒的财物，别人的东西，事实上都是我们都是只是在替神做而已，我们只是一个管家而已。我们怎样对待东西的看法呢？对一个小偷来讲，小偷说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所以我想拿了他就拿，就把你的东西拿走。对一个不忠心的管家呢，你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 Who care， 我为什么要好好的帮你做呢？我可以呢，我不在乎，就把它浪费掉。然后我们很多都在公司工作的，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我们有时候就浪费公司的资源。一个小气自私的人，他看到的东西说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别人不要想要碰它，只有我可以用。任意放荡的人说我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所以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没有错，现在好像是我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神赐给我的，是神交托给我的，怎么样，我要好好的使用它，而且我愿意与人分享。我们有时候都是不同的身份，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是小偷，我们有时候是不忠心的管家，我们有时候是很自私的人，我们有时候是很放荡的人。但是希望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怎么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能够慢慢慢慢的这个基督徒的部分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能够看到我的东西，一切的东西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愿意跟人分享。所以聪明的管家对小事，即使是很小的事，也是忠心，因为所有的事所有的东西都是神的。这是一个漫画，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神让我们基督徒有感动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做见证做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做出来。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虽然我们看不到什么结果刚开始。这是一个漫画，这是一个华人在这个天国遇到一个非洲的黑人，这个非洲黑人怎么跟他讲呢？谢谢你，我在那个博客上，那你在博客上分享的见证被美国的一位牧师用在讲道中，感动了一个印度的留学生信主了。结果这个印度留学生呢，他读神学，做了宣教士，被差到非洲的刚果去传教了。结果呢，他就把你的见证写在福音单张上，传到我家乡里，我妻子看到了信主了，然后呢 他其实信主之后呢跟我分享，所以今天我就在这里了。你信主的见证，你以为你写在 blog 上，对，好像没有什么，对不对？可神就用你，神就用你那么小小的事，因为小小的事使在刚果的一个人怎么样信主了。所以我们说什么，在天国的门口他就来欢迎你，他什么，他记得因为你那小小的事，所以今天我也可以在天国跟你一起同在。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服事，不要以为那个很小很小的服事不重要，不要不做，你神感动你要做的你就去做，你叫忠心的做，剩下的事情留给神，神会负责。这是只是一个漫画，可以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侍奉小，不要因为看不见侍奉有什么果效，现在看不到什么果效，神他会用我们所忠心侍奉的东西来成就他美好的结果。再来耶稣就提到说，一个聪明管家对事情对侍奉要专心，他说一个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重那个轻那个，不是侍奉神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 money 就是钱的，对，就是钱，我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钱。那么这法利赛人听了就怎么样，就嗤笑耶稣，因为他们爱钱财。 OK， 这是一个背景的，跟现在的有一些叫成功神学的传道也是一样，他说只要你信主，主的心意是让你怎么样，让你发达，让你做什么的事情就顺利了。所以呢你越有钱呢表示你信主越好越深，神越爱你，所以选择祝福你，所以只能让你发达让你有钱。其实这观念不是现在才有，在旧约的时候就有，旧约的确提到神喜爱他的人怎么样发达，可是这只是一段，要看我们看圣经要看，不是看你喜欢看的而已，要看整段的。那法利赛人呢，他们是非常信非常对旧约非常熟，而且他们对律法非常专心的，所以他们相信呢，如果他们有钱，他们外表出来的钱就代表他什么，他们信主对神更忠实。所以他们爱钱呢，他们就是如果他有钱在别人面前就表示他怎么样跟神更亲近哦，他侍奉神更真哦，更用心哦，对吧？所以有没有钱是代表他跟神的关系。所以法利赛人爱钱财，他们认为说可以啊，我可以侍奉两个主啊，我真的爱神嘛，对，那我真的爱钱嘛，因为有钱就表示我爱神很深嘛。可耶稣说不不不不，你不能侍奉两个，你只能侍奉一个，你如果侍奉钱你就不可能侍奉神。那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学的提到，有些人呢是拿神来侍奉钱，用神的名号来赚钱，对吧？我们讲到一些牧师很有钱的，很有钱的，我不是说他有钱已经是不好，但是呢他要他的什么，要他的信徒捐钱给他买喷射客机，为什么？哦，因为他常常受邀请到各个地方去，为了要节省时间把神的福音传更快，所以呢有一个喷射客机，他自己的喷射客机会更好，所以他鼓励他的信徒呢，那他叫不是信他信徒，鼓励他教会的会员呢捐钱给他，让他买一个喷射客机，的确很多人捐钱。但是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样真的是容神益人吗？我们是不是拿神的名义来怎么样来服侍钱呢？但是呢我们却可以拿钱来服侍神，神国是需要很多资源，不是神缺钱， OK， 但是神要用你，希望你侍奉他胜过于这些钱，所以你愿意拿钱来侍奉神。所以 侍奉这两个字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一个奴隶的意思。一个奴隶不可能有两个主人，因为他就卖给这个主人之后，他就是要听这个主人做事情了。他一个奴隶不可能卖给两个主人，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奴隶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这是大 common sense， 这是一般的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一个奴隶只能卖给一个主人。那你说，哎，那我们怎么可能卖给马门呢？我们怎么可能卖给什么？卖给钱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卖给神嘛，不是卖给神了，是完全顺服在神的那个。但是我们怎么会完全顺服在钱底下呢？我们就回到，对不起，我们要回到那个创世纪。创世纪有没有提到吗？在第一章、第二章，神创造人是要什么？叫人管理神所创造的东西嘛，对不对？到第三章，神要自己如神一样当主人嘛。事实上，我们说什么样侍奉神？老实说，是钱嘛？侍奉钱是钱在支配我们，还是我们在支配钱？当然是我们在支配钱嘛。哎，所以到最后面，我们侍奉钱，也是表示我们自己要当主人。我们不愿意神当主人，所以这里耶稣要让他门徒看到，你是我的门徒，你要怎样侍奉我，侍奉神，符合我的心意来做，你不要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就完全的顺服神。所以你不可以怎么样自己要当主人，又要称我为主。就在前几个礼拜我们分享的讯息里面，你真的要耶稣当你的王吗？你没想过这个问题？你真的要耶稣当你的王吗？如果你真的要耶稣当你的王，你就不可能自己还想当王。如果你要侍奉主，你就自己不可能是主人。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是一个管家，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过聪明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身份是一个管家的身份，我们侍奉就要专心，我们要专心的侍奉主。然后呢，聪明的管家对主人要贴心，因为我们侍奉主的，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主所看重的，主所需要的，主所怎么样要我们去做的，不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的，不是别人要我们什么要去做的。所以耶稣对门徒说怎么样？对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在人的面前人所尊贵的，但是呢，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的心，人所尊贵的神看为是可憎恨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个神的管家，我们够聪明的话，我们要做神所看重的，怎么样爱神所爱的，看重神所看重的，不要怎么样看别人怎么想，看别人怎么样说哦，或是自己认为自己好了不起，能做什么做什么，自以为意，或是别人认为哦你很不错你很不错，都这个都不是管家该做的。管家该做的就体贴神，体贴神所爱什么，谁神所真正的是贵重什么，我们去做那个神所憎恨的，我们就不去做，这才是真正聪明的管家。所以这个短短的几个故事里面啊，短短的耶稣的这数节的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聪明的管家，我们必须知道真正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关心他，我们去准备他。我们聪明的管家，我们必须对神，对我们周围的事情，神所交代我们的事情要忠心，对神所要我们侍奉的我们要专心，最最重要的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意，这才是一个聪明的管家。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有管家，有主人，有今世之子，有光明之子，有聪明的，当然有不够聪明的。 有地上的钱财，无用的钱财，有真实的钱财，有钱财可以存到永恒的账目的，有最小的事，有大事，有不义的，有忠心的，有别人的东西，自己的东西，有侍奉马门的，侍奉神的，有自称为义，人所珍贵的，可是有神知道人的心的，还有看为可憎恨的。这样的对比，我们在世上当神的管家，我们怎么能分辨，我们怎么能知道哪个是神所喜爱的，哪个是我们所要做的？如果看见，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看得远，看见未来。你怎么能看得远？你必须要怎么？我比如我身材都这么矮小，我能看的大概就是一个高度，对不对？但是如果爬到楼上去，我往外看，会看得更远，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如果能看得远，我们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越高的制高点，我们才能看得远嘛。所以我们要看得远，我们必须站在耶稣的肩膀上，站在耶稣的肩膀上，就是在耶稣他的心意上去看这个事情，我们才能看得远。在一些慕道友，他问了一些问题：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呢？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吗？为什么神一定要这样做？为什么不神不那么做呢？为什么不拣选中国人开始呢？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我们中国人不够聪明吗？有些事情我们在这里 argue， 在这里讨论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不到。在约翰福音三章四节，你记不记得那个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跑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跟他说什么？人若不重生怎么样，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有些神国的事情你不重生你是看不到的，那个 cannot see， 就不能看见。那个看不仅是眼睛看见，也是一个什么明白，你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国，明白神的事情。所以有些未来的事情，为什么这个比较重要，为什么那个不重要？我们如果不信神，我们不在神国里面，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我们在外面讲老半天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才能为我们而死？如果你有一天你真的接受神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老是在外面跟你讲，你是听不进去。为什么？因为你不重生，你就见不到神的国。在跟你讲什么，你也没办法这样子。你老是过不去，老是过不去。你老是在那个孔在那看看看，你孔能看的就这么大，你要进去嘛，你要进去才可以看整个 whole picture， 你要看整个大画面、大图像。你老是站在外面，那个以管什么？以中国讲什么？以管窥天是不是？或者以管观天？井底之蛙，你老是看的是那个，你看不到外面更好的东西。所以耶稣跟尼哥底母讲是很有道理的。应用到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如果你见不到神的国，再跟你讲神国的事情，耶稣说什么？这地上的事情我跟你讲你都没有办法明白了，何况跟你讲天上的事，对吧？所以如果看到未来看得远，我们必须站在耶稣的肩膀上，我们要进了神的国，我们要重生，正看到神的国那种美好的旨意，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保罗也说，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万事，就是唯有属神的人才能看透万事。很多事情希利尼人以为钉十字架是什么，是很愚拙的，但是呢在我们信主人是什么，是神的大能。为什么差这么多？他们觉得这是很笨的事情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人而死拯救人是很笨的事情。但这样属灵的人，我们就是神的大能啊。我刚才讲过，地上的 Curry 跟永存的账目，你以为你住的旅馆就是你永远的家吗？所以就买了一大堆东西在那边订啊，在那边弄啊。如果你去 DC 住两天的旅馆，你都不会去再去添过家具来的话，你怎么知道你在地上只住了 七八十年、一百年的房子 的房子，你就花了很多心血在那边弄弄弄弄，你没想到你万年、千年要住的房子，你都不 care， 你够聪明吗？所以我们只能看到那么未来，看到那个，我们必须要属灵的眼光，我们必须要重生，才能见到神的国。但是，那我们现在就不重要吗？我们都只剩未来，我们现在都不重要吗？不，现在也是很重要。我们现在就要脚踏实地的做。在哥罗西书提到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的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事，要从心里做起，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我们怎么能看得见那个未来？我们必须站在主耶稣身上。我们看到未来，并不是说现在不重要，我什么事都不做，我就等死升天好了，以后就直接过去了。不是的，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好像就是在跟主做的，就要真心诚实的做，把事情做好。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听清楚，现在所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以后必从主那里什么得到赏赐。我们很多人觉得我得救就好了，我不需要赏赐，好像。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说了就比较不好听。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多么美好，我们不会尽力的去做。如果你觉得你做这个 project， 做这个计划，卖这个房子，或者是做这个实验的结果会多好，你只是说啊，反正就是一个 project 嘛，卖做完就算了，下一个就，你没有想到说，哇，做这个 project， 做这个计划可以帮助多少人，可以对着公司有多大的利益，我怎样怎样都有好处的奖赏，你不会尽心尽力的去做的。所以我们知道未来有多好，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也是为未来的，我们要什么？脚踏实地的去做。如何的看见？你要知道，一个聪明的管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到最后面一切都是神所给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依靠神。在彼得后书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的，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的败坏，并且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以为我们能做都是我们的能力吗？你会想到说，我今天来美国，我是过五关斩六将，考托福，干嘛，在我公司里面，在我学校里面，在我什么，我都是什么出类拔萃的，我都出类拔萃的，所以都靠我自己的。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神的能已经帮助我们怎么样，使我们这个能力去达到。在生命记里面也提到，我们今天所能够得到这些财货，因为那个时候是用财货来形容，就是你的资产是什么，你这个能力是耶和华神赐给你的，免得我们自己骄傲。所以我们要能看到神，能够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未来，预备的我们现在要脚踏实地，而且我们现在就要信靠神。一个聪明的管家，我们对未来关心用心，我们对我们服侍的事情无论大小我们要忠心，我们侍奉主要专心，更重要的我们要体贴神的心。主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要怎么样？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今天这段话是对他门徒所讲的，就是他的门徒要有聪明来做神交代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让我们也能够把他的福音传开，让我们也能够怎样完成他的心意，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讯息。今天我们也来守圣餐，这些主的心意，他让我们在守圣餐的时候纪念什么？主要我们纪念他，纪念他来到地上的心意。他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是他的管家，我们就忠心的把他的心意，把他交代我们的事情忠心的做好，使他福音在这个地方能够被众人所接受，能看见。好，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真的是火热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做的，主你也都预备了。只要我们忠心的，有聪明，又是良善的，又是有见识的，来把你所交代的事情，按照你的心意来做好。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智。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